今天呢，我要讲原来神的恩典这样大。那每一年呢，台湾的媒体都会举办线上的投票啊，那票选出台湾今年的代表字。今年台湾是什么？贪。好，你看这大家都非常有感。那前三名呢是什么？贪、豆、片。哦，我实在是很不忍心念下去。那我们看到现在的环境充满了贪婪，充满了欺骗。其实在神的家中也很多的贪婪，因为这个世界影响我们，所以让我们整个生活我们实在充满了非常多的挑战。但是呢，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充满了属神的恩典。跟我说，充满属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就要从不同的面向来看神的恩啊。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恩呢？啊，提到神的恩典，我们往往就会以为说，哦，神的恩典啊，就是平安啊，祝福啊，顺利啊，好，所谓的一帆风顺啊，最后不要有什么困难啊，啊，假如有困难呢，也神要开路哦，让我走得过去。这可能是大部分神儿女的观念啊，觉得神的恩典就是祝福。原来神的恩典这么大，跟你想的不一样。圣诞节前呢，我收到一个不是常规的圣诞祝福短文，他讲到玛利亚，他说他是蒙大恩的女子，可是他莫名其妙的未婚先孕。那你知道在当时的时代，未婚先孕是非常羞耻，是走不出家门，见不得人。那他是蒙大恩的女子，但是他差点被最爱的男人休掉。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可是她却遭遇到邻里伯利恒所有人的歧视。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可是她却只能把自己的孩子刚出生的婴儿放在马槽里。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可是她在半夜不得不起来离开她所熟悉的一切，然后逃到远远的非洲成为难民。蒙大恩在一开始的时候常常不像恩宠，相反的，蒙大恩有的时候会带你经历挫折、失败和恐惧。他说，你想得到那样神的眷顾吗？他可能是在最黑暗的夜晚或生命中最深的山谷，在那个没有人看见你的地方，你感觉没有人理解你，你可以对自己这样说，这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这将是为了我的好处和他的荣耀。因为什么？我是一个蒙大恩的人。我还要再讲一个人，那牧师有讲过，上个月我们去有机会去亚美尼亚。那亚美尼亚你们还记得吗？记不记得？记得哈。亚美尼亚是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它在哪里呢？它在西亚跟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那它也在亚拉腊山底下。好，亚拉腊山长这个样子。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它在现在在土耳其，那我们在亚美尼亚过不去。所以亚美尼亚人自称他们就是挪亚的后裔。我们去了一个修道院，那修道院长这个样子。那在这个修道院是做什么？它是纪念他们的宣教士，叫格里高利。亚美尼亚为什么会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宣教士格里高利。他出生在一个贵族的世家，但是因为他的父亲被卷入了刺杀亚美尼亚国王霍斯罗夫二世的阴谋，导致他全家都被处决，只有格里高利奇迹般的就生还了，那逃到了土耳其中部，而且在那里信了耶稣。那当时耶稣的门徒都分往各处去传福音， 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往西，所以福音就先传到欧洲，而多马是去到印度，而传说巴多罗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就往东，就到了土耳其跟亚美尼亚。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格里高利就在土耳其信了耶稣。然而他有一个负担，他就是想要回到亚美尼亚。他说，我不能够自己信啊，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传福音。所以他就从土耳其回去，没有想到他一回去亚美尼亚就被抓，因为国王知道他的家族是之前牵涉谋杀王族，所以国王就下令把他丢到监狱里面。那这个监狱不是一个房子，当时是一个很深的地洞。好，你看到右边的那一张，那这个是在1700多年以前，那这个地洞几乎是暗无天日啊，就是在这个修道院里面。那天牧师也爬下去，这个洞也不是很好爬了，好，那也才十几个人，但是下面的人就说，哎呀，你们不能再下来了，因为里面快没有空气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国王把你丢在这个洞里面意思是什么，就是叫你死，对吗？好，后来格里高利没有死，而且在地洞里面，你知道他待多少年？他待了13年。因为国王的妹妹，当时他曾经听过格里高利所传的福音，所以国王的妹妹信主了。他每一天啊，都偷偷的丢食物到这个洞里面去，给格里高利。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国王就生了一个怪病。好，那全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那当时他们不晓得这个是什么病啊，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精神病，被鬼附了。那国王的妹妹就跟他讲说，有一个人是可以医你的，谁呀？就是你丢在洞里面的格里高利。长话短说，国王呢就派人去洞里面把格里高利找出来，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活着。他出来为国王祷告，结果呢，国王的病就好了。后来国王就下令全国改信基督教，亚美尼亚从此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国家很多的政策跟教育都是从格里高利而出的，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教育、文化都很深的扎根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在那边去到修道院、去到博物馆，我们看到都是小朋友，就是他们的小学生，他们的上课就来到修道院，就来到博物馆，好，来修道院来上课。所以经过了1700多年，他们到现在没有失去他们的信仰。所以家人们，请问在格里高利的身上有什么神的恩呢？他会不会后悔说，我满腔热血要回到我的国家传福音，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就被丢在洞里13年，13年呢？如果我就这样死了，那么价值跟意义又是什么？13年在暗无天日的地洞里面，我想他一年一年他只能坐以待毙，而甚至他可能搞不清楚了，不晓得到底现在是早晨、是晚上、是哪一天、是第二年，他都搞不清楚，有什么指望？但是是什么力量让他不死呢？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会怨天尤人？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什么神的恩呢？到底什么是神的恩？我就把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有几处的经文提到神的恩，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路加福音2章40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指谁？好，那这里是神的恩，指的就是神的恩典、引导和带领。那《哥林多前书》15章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里有两个神的恩，前面第一个神的恩是指救赎的恩典，保罗说他本来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他现在蒙了救赎的恩典。而后面的这个神的恩，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是神的恩。所以换句话说，劳苦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呢。过重的付出就是神的恩。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里讲到神的恩是什么？就是马其顿教会他们在极穷的时候，第二节说极穷的时候他们还显出了乐捐的厚恩，也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了，可是我可以给予。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里神的恩指的就是十字架，耶稣为我们的救赎。希伯来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神的恩指的是什么？是耶稣的牺牲。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神的恩就是牺牲自己，没有自己。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里神的恩是指着神的保守，神的救赎。所以以上种种我们看见神提到的神恩有几个层面，包括救赎的恩典，包括我们生活的恩典，包括我们生命的恩典，侍奉的恩典等等。那基督教信仰的思维有的时候看的时候似乎很矛盾，好，也很吊诡。刚才保罗说的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他比众使徒，就是比别人都更辛苦，他不是埋怨或自怜说我怎么这么劳苦啊，我多次下监了，我受鞭打，我冒着各样的危险，我又饥又渴，我受寒冷等等的。相反的，他说什么？这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你在一个大的团队里面，有的人很轻松，有的人很劳苦，你觉得公平吗？哦，但是保罗说这是什么？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看这些劳苦是神赐给他的恩，虽然是过重的付出，可是他却仍然充满了神的恩典。神的恩是什么呢？他不只是平安喜乐，一帆风顺，而是我们在极穷乏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仍然可以乐捐。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可以祝福人。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我们在衰败的里面，我们仍然刚强。我们在痛苦的里面，我们仍然感谢，能够喜乐。我们在失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存着盼望等等，这些叫做神的恩。神的恩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以下我们就分三点更多来看什么是神的恩。首先，救赎之恩，天天都是新造的人。跟我说，救赎之恩，天天都是新造的人。恩典的根基就是神的救赎，神的拯救。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十七节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两节都说明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来到我们当中，以至于什么才来到？恩典跟真理才来到。所以呢，真正的恩典是指什么呢？再一次我说，就是指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而神和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做工，改变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不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罪人中，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就是他是最坏的那个，可是却因为神的恩，就是神的救赎的恩典，他竟然现在成了最劳苦的使徒。保罗不是说因着神的恩，哎，使他拥有了什么？好像我们现在说，哦，神的恩典，我成就了什么？不，也不是说因着神的恩，他能做什么，而是说因着神的恩，他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因为神的恩我们能够做什么或得着什么，而是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跟我一起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比方说，因着神的恩，我非常的喜乐，我成了一个喜乐的人，类似这样子。所以只有神自己和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才是真正的恩典。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对恩典的认识不够，我们经常把神的恩典变小了。比方说我们租房子，哦，结果祷告租了一栋很好的房子，我们就说，哦，感谢主，神的恩典很大。我们失业了，我们找到工作，祷告，结果我们就说，感谢主，让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有一个很大的恩典。生病，我们祷告，病得医治了，我们也说，啊，这是主极大的恩典。当然，这些都是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只把神的恩典局限在这些祷告蒙应允的事情上，那么原谅我说，就是你把神的恩典看小了，太轻看了神的恩典，以至于如果你祷告没有蒙应允，你就失望，你就沮丧，甚至你走不出来，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好，怀疑自己的身份，还神还有没有同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当然祷告如果没有得着，我们可以再祷告寻求，可是重点是我们把神的恩典缩小了。有一个家庭，他们曾经夫妻在职场都很顺利，很光鲜亮丽，所以他们的生活水平很高。后来有一些变动，很不顺利，当然就没有以前的富裕。你知道他们的女儿说什么吗？她说，上帝已经离开我们家了。家人们，是上帝离开我们家了吗？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把神的恩典缩小了。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恩典呢？再一次说，恩典乃是神自己和他的生命，这才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什么是恩典呢？我们说，生病的时候，我相信神掌权，所以我可以仍然赞美他，跟他亲密，而且得到神的同在和扶持。当我们失业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仍然能够喜乐，而且有通过试炼的力量。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神的安慰和喜乐，使我们有能力来面对，这些就是恩典。我们要知道，安慰和喜乐本身不是恩典，而是使我们得着安慰和喜乐的神和他的同在，这才是恩典。所以恩典乃是神自己的生命，神自己和神的生命以及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力量和改变的动力。上个月在这里的领袖高峰会讲到一个撼动人心的见证，他就是琼尼·厄尔克森。那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许多他的见证。他是琼尼之友的创办人兼执行长，而琼尼之友是全球性的事工，他服务了全球1400万残障者，帮助他们能够开创新的人生。那他分享到，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因为一次很严重的跳水意外，所以导致了他四肢瘫痪，他必须终身坐在轮椅上，所以他陷入了极度的忧郁，觉得每天活着都是一个噩梦，因为他连吃饭都需要别人帮忙。他跟神说，神啊，你到底在做什么？所以面对他自己的瘫痪，他没有办法承受，他也彻底的崩溃。他不但不住的跟神求神迹啊，好多次都说，神啊，求你让我从轮椅上下来吧。可是神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他就开始思想保罗，他思想神的法则，他渐渐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前面一章，对，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他选择让神的力量代替他的软弱。那琼尼说，那天发生的事情看似是一个意外，但事实上好像保罗一样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还是说，我被关在监狱是叫为了叫福音兴旺。所以琼尼说，他也是，他的瘫痪就是为了叫福音兴旺，神用他来拯救那些在绝望中的人。他说，神的呼召总是在软弱中成形，而面对神对他的呼召也在他的全身瘫痪中成形。他必须终身坐轮椅，可是他却是带领一个全球性的事工。他现在是美国最大基督教慈善机构之一的女执行长，而他的学历只有高中毕业，因为他那个时候溺水。那现在他70几岁，这是他现在的样子。57年他都在瘫痪，他还经历了2次非常严重癌症的第3期折磨。他说，神真的彻底试炼我，就像挤柠檬一样把我挤干。当苦难更加剧烈的时候，他说他就更认清自己没有那么坚强跟完美。所以苦难一次一次把他逼到极限，可是他说，总是在他崩溃的时候，他看到了耶稣。耶稣好像就来到他的床边跟他说，求你把你的软弱交给我吧，我的恩典会整日跟你同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说，每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我就从神得老刚强。他说，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让耶稣越来越兴旺，而我们越来越衰微。走过一生的经历，他说，轮椅是我的朋友，虽然他的要求很高很严苛，但是他现在只是要行完神的路程， 他不再只看自己的瘫痪、软弱、痛苦，而是让神的刚强来代替他的软弱。他要用他的残躯挤出每一份的潜能，好让世上的残疾者都能够得到神恩典的福音。当我十一月坐在下面，我听到他的见证分享，我不禁流出眼泪，因为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读的很多的圣经人物等等，那离我们很遥远，可是这个人从他很年轻我就听过他，看过他的见证，一直到现在，我说哇，他七十几岁变成这样子，这么的荣耀。我就想到在我的身上也充满了基督丰盛的恩典，我不能够跟他比啊，可是在我身上我真的满满看见神的恩惠。我就讲一下自己的状况，我全身到脚，从头到脚都是问题。好，反正呢每天不是这里不舒服就那里不舒服，我常常非常的挣扎，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后来发现了，昨天我还发现，因为我坐在那办公室在预备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慢慢就开始就头痛。我想我离开这个办公室我大概就好了，这样。对，我去亚美尼亚的时候都没有头痛。那我真的时常感觉我是力不能胜，不只是能力啊，你现在都知道进入到这个什么网络时代啊，我的体力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心里面的煎熬跟挑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而且又搬到这个夏凯纳。然后面对我身体上的软弱，我只能看说这是神给我的磨练。那你说为什么？我就记得2016年彼得师母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哦，那时候我也是没办法，他就这样看我说，刘师母你怎么会这样？对呀，他非常舍不得，说我不看要一个传道人这样。我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我也没什么选择啊，那是要怎样？所以我就竭力面对，我靠着神，我紧紧抓住神。那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神很奇妙，都常常让我看见他的恩典跟保守，甚至不时的他让我觉得我自己是集千万宠爱于一身的人。我举两个例子啊，我的脚呢，因为拇指外翻，我走路一直都很不舒服，那我就怕年纪大了哦，那外翻的更厉害。所以疫情的时候呢，透过一个姐妹，那我就鼓起勇气决定去动手术。之前我有看过长庚这样手术，我看的都吓死了，这样我说没办法。可是疫情那个姐妹，好，我们教会的，然后诶，她去动了这个手术，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也可以。那我是祷告啊，心里也是有平安啊，可是呢总是有点忐忑。那万万没有想到神为我预备了一位天使，那个过程真的太巧妙，我没有时间讲，就是在我们的一楼大厅，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我根本不认识她，反正 anyway 她就送来一双鞋子。好，这个鞋子长得是这个样子，就是呢她是很高的一个面包鞋一样，就前后都是高的，可是它的前面是挖空的，前面的就是挖空，就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开完了以后你要走路，可是我们的脚趾是不能落地，所以通常这个手术完人都是穿一个石膏鞋，但石膏鞋就是那种蓝色的，有没有？好，这样弄起来那种大大的石膏鞋，可是那个脚趾就会落地啊。但是这个鞋子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鞋子，所以我现在就说，谁呀、啊？你如果知道他要去开那个脚趾的这手术的话，就要穿这种鞋子。好，我的鞋子还摆在那边，我说神啊，谁需要我就给他啊。这非常神奇，这个技师他自己就送到我的病房来，哈！我一看到，我说啊，原来有这种鞋子，所以我开完刀了以后，我就可以上厕所，要不然你怎么上厕所呀？不知道怎么上，这样子跳跳跳，好，就是神太奇妙。 而拇指外翻的手术呢，是要把骨头切开，因为我的骨头长这个样子，所以很痛。那我就怕痛嘛。可神非常的奇妙，让医院用神经阻断这样的方式，而在我的身上那个效果超乎了预期。我还打电话，为了这个信息，我打电话回去问我的麻醉师啊，他说：“师母，那时候那一次在你身上，真的医院都很惊讶，就是诶，这个手术超成功的。所以手术完我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我也不用再打术后的止痛针。那通常人会租一个机器，然后一痛就按下去，那个吗啡就跑出来这样，但是我就不用了。还有好多的天使就给我补药啊，长骨头的药啊，补营养啊，我实在是大感谢。就是好像你会经过水火，像诗歌说，但是呢都有神保守。那20多年前，当我的脑瘤要动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术不是把头壳打开的那种，我是用伽马刀 Gamma Knife。 那伽马刀就先要经过血管摄影和磁振造影，而且当天呢它要连续放射10次。我永远记得那天早上我去进放射室的时候，我躺在那边，那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开刀，我躺在那边，那医生要先在我的头上打4个钉子钉进去，然后定位，那当然是有麻药。那然后呢你的头他再给你戴一个像太空人那种帽子，就非常的重这样。那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躺在那里，我仿佛看到耶稣的头戴着荆棘冠冕，我就开始一直不停地被感动，泪水就不停地流出来。我觉得神的爱一直在充满我，充满我，我就止不住啊，泪水就流流流到我的领子上。那我没有办法擦，因为我不能动，完全不能动。好，后来医生过来，医生就看到，他就说：“你流泪啊？”他说：“你很害怕吗？”我说：“不是啊，是主的爱充满我。”照理说开刀前我应该是会害怕，可是我却被主的爱大大充满。这是主很特别的爱跟保守在我的身上。凡此种种都让我想到神非常知道我身体的状况。这是以前的，还有最近发生的，我也没时间也不敢讲了，等一下把你们吓死了。而且呢神就是一直保守。我的医生，心脏科的医生，每个礼拜来聚会看着我就说：“你还 OK 吗？”这样。对，我每次想到神的恩典，我充满着力量。即便前面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可是神知道一切，而且他也预备了那么多超然的恩惠，借由这些让我知道他爱我，而且他知道我的一切，以至于我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还可以继续的服侍神。这是第一，救赎之恩。好，天天都是新造的人，每一天你都可以靠着神的救赎恩典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二，生命之恩，转换思维，凡事先，跟我说，生命之恩，转换思维，凡事谢恩。你在顺境的时候你能够感恩，这是正常，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要在逆境不顺的时候你仍然感恩，看见神的恩典，这是不容易。然而就是这就是更宝贵所谓生命的恩典，就是我们的生命在受磨练的过程里面，我们还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才是耶稣所说更丰盛的生命。哥罗西书3:16说，心被恩感就歌颂神。当然我们要为生活大小事情得到神的供应保守感谢，但是还有一种感谢神，是对于认识神的作为而感谢神。所以以弗所书1说，是为着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感谢神。其实哦，神非常喜欢施恩典给人的， 而且他很喜欢赐下更多、更宝贵、更荣耀的恩典。你知道，连恶人，神也一样赐下阳光雨水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不信神的外邦人，神也是在《使徒行传》那里说，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而且这里说，我们一起念，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不就是现在很多人的，你去看餐厅都是饮食饱足，满满满，满心喜乐。然而这是世界上的人，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悔改信主的神的儿女，神赐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些呀。所以圣经里面用一些词啊，比方说救赎的恩、好东西、承受产业、恩上加恩、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来形容神特别预备给基督徒的恩典。当主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有凡事谢恩的眼光。你要能够凡事谢恩，你需要先有这样的眼光，就能够明白主许可这些艰难，是表示他看得起你，他给你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越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各样的恩典，自然我们就生发出更多感谢，那我们感谢他的内容也越深入了。乔美伦老师有分享一本书叫做《成为感受者》，那内容就提到感受神的心。作者一开始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请问上帝是一位遥不可及、跟人疏远、毫无感觉的上帝吗？还是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上帝？你们说呢？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那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父，对吗？我们这几天，就昨天呐、啊，昨天的灵修，你还记得今天进到哈该书，昨天的灵修经文在哪里？西番雅书。好，我非常喜欢三章十七节，你看，我们一起念，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单单这一节就描述了很多上帝的情感，上帝有爱，上帝会欢喜快乐，上帝甚至会因为人做对的事情而欢呼。好，他因你欢喜快乐，因你喜乐欢呼。如果你做的不对，如果你在罪中，他不会欢呼，他只会忧虑，他会忧愁。对，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情感非常丰富的神，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我们才能真正被神的爱激励来采取行动。很多的时候我们受感动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们是被神的心所感动、所摸到，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拥有神的心，感受他的感受，我们就更容易凡事谢恩。这本书也提到但以理，作者说但以理是一个高敏感度的人，包括他在青少年，他对圣洁的事非常的敏感，他对属灵的事非常的敏感，他对神的心意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能够凭他的智慧，凭着他的敏感去明白神要他做什么。我们知道圣洁、分别为圣都是生命的果子，渴慕属灵的事也是生命的果子，这些都是生命的恩典。当我们的领受感动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包括凡事谢恩。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 不只是我们的理性，也不只是我们的经验，它更重要，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感受来认识它，敏锐它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可以活出凡事谢恩的生活态度。而除了感受神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凡事谢恩，另外我们说凡事谢恩是要怎么样来的？操练的，它不是我们天然人的本能。我们天然人遇到不顺的时候，我们只会怎么样？抱怨，对吗？而感恩是一个善性的循环，你越感恩，你的恩典就越多，大恩典小恩典都是恩典，你就不会轻易的批评论断。我听过一个，他说有个母亲，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卖雨伞的，所以他祷告神经常要下雨哦，这样他才更多有生意。而小女儿呢是做瓷器的，所以祷告神呢最好都是晴天，因为瓷器需要晴朗的天气，对不对？那母亲就不知道怎么办啦，牧师就教母亲说，诶，早上起床如果你看见是晴天，你就为谁感恩？小女儿嘛，好。那如果是下雨呢，你就为大女儿感恩，这样呢你就每天都可以来感谢神。那牧师和我的生命生活也是充满了无数对神的感谢，因为我们经常的数算，经常的操练，我们就更多感受神的心，每天巴不得更多跟神同在，来凡事感谢他。第一点，刚才我讲救赎之恩，天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第二点，生命之恩，要转换我们的思维，凡事谢恩。第三点，服事之恩，服事中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一起说，服事之恩，服事中经历神的同在。那这种服事之恩是神很特别的一种恩典，就是服事神。神把教会赐给他所有的儿女，而且在教会里面有更多别的地方没有的恩典，因为神有一个特别的建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教会这个群体也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工作，神要透过教会来建造我们。所以保罗每一次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都会说，愿恩惠平安从神和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神非常盼望把恩惠平安多多加给教会。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工作，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团体，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而教会的建造需要许多神的儿女来投入委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我们一起念，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怎样竭力，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在我们教会，我们有许多许多的义工都是格外的摆上。有一位敬拜的主领在上台预备施音以前呢，他就坐，有一天呢，前不久他就坐在侧台后面，他就在那边休息，好像要睡觉这样。那我们同工就问他说，诶，你怎么了？才知道原来这位主领这个礼拜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然后还要周末的团练，然后连续两周他都在服侍。可以想象他在精神跟体力上是多么大的挑战。可是这位主领就跟我们同工说，没关系，等一下换我的时候你就叫我一下，我就会充满精神的上台。啊，我们听了都很受激励，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这样竭力的摆上过了力量的服侍。我们教会也有许多不是全职的， 可是他们都几乎是全职的服事，有一些义工的去牧几乎跟全职一样的服事，但是他们是无己职，因为他们甘心情愿。还有我们所有的代职区长真的很辛苦，他们全心全力的委身。我们所有的小组长也是像牧人一样的来关心组员，都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榜样。然后我也要在这里提到我们的常务执事，他们每一个都有原本牧养的服事，也几乎都是区长，可他们又增加了一个执事的服事，就是他们要协助牧师一起来看守这个教会。上个月我跟他们聚餐，他们每个都分享，其实是他们请客，不是教会请客，很好笑哦。他们每个都分享他们如此服事，可是神却大大加增他们呢，包括他们在职场上的得胜，包括他们的儿女在找工作上面有神的引导和同在，真的是越服事越感恩。而大家知道这两个月我们全教会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幸福启发小组，对吗？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搭着计程车到教会，然后一下车都是大包小包哦。为了让新朋友有好的体验，每一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区长夫人，她来聚会都是带着一个焖烧锅，采买各样的美食啊，教室的布置、周间的探访、关怀等等，真的付了很大的代价。今天下午我们有60位要受洗，里面有好些就是这一次幸福启发的 best， 他们结出了果子。亲爱的家人，侍奉的恩典就是服侍神，使我们原本我们肉体的生命被扩张，甚至跨越了限制，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更多神的同在，是神加力量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神的托付，而且不断经历神更多更丰盛的恩典。我今天分享了三点。第一，我们一起念，
救赎之恩天天都是新造的。
第二，生命之恩转换思维，凡事谢恩。第三，服事中经历神的同在。盼望我们一起更多的思想来神的丰盛全备的恩典，好吗？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
呼唤心已经实在，唯有
有把神的恩典缩小了呢？以至于你常常定罪自己，觉得自己不好，觉得因为你不好，所以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求神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我们看到别人，我们看到别人的见证，怎么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开始怀疑。求神挪开我们一切的疑惑，我们一生就是要更多竭力的来认识他，认识他完全完备丰盛的恩典，不是只是那些眼前的这些利益。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不会有缺乏的，凭信心继续的往前走，好不好？我们再唱最后一次，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就大声的为自己来祷告。
你的恩典够我用，难民苦逼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遗憾，永不离弃的神常相伴。
同时开口来祷告，
人跟你没有乌龙了，没来了，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你买到水果结果发现里面是烂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凡事谢恩，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服侍了主，好不好？为我们服侍一生都要服侍主，我们来祷告，求神祝福扩张我们的服侍。哈利路亚，同声开口祷告。 个都是那么的美好。主啊，我们赞美你，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恩典够用，绝对够用，因为你是良善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我们信任你，求你让我们更多认识你，你的全备，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不是只局限在我们所以为的。你的整本圣经那么多，你描述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因为认识你而大大的欢欣喜乐。主啊，我们相信你也看着我们，你欢欣喜乐，以及我们愿意分别为圣，更多来服侍你，走在你和你心意的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天父的慈爱都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下个礼拜，直到我们跨年跨到2025，我们还要再见面，还要来诉说你的美好。我们同声说阿们。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